美组建联军抗共，台湾陆委会强势回应中共。尹石月获释，助推南韩执政党支持率，大选情况焦灼。王志安前妻再爆，曾遭多次家暴，被禁声。卢比奥发文感谢美国政府效率部，被爆曾与马斯克争吵。美国要求北约盟国自保，欧盟财长会探讨增加国防开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11日。研究显示 COVID-19 不单止影响呼吸道，还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的风险。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下陈先生由确诊到康复的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在感染之前呢，我的肾呢是没问题的，但是感染了之后呢，肾功能就明显变差了，觉得很累，没精神。在吃了4个月的三高代谢补之后呢，现在基本上都恢复好了，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显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肠胃啊、肝肾功能啊都好翻晒啦。
健康520团队研发的三高代谢补同补气18味，采用天然草本精华，专门针对现代人因为压力、饮食失衡导致的代谢问题，帮助调节身体机能，支持自然解毒同埋肝肾过滤。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在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接着下来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英国媒体透露，川普政府正在密集筹备组建一支由多国参与的民主联军，计划对马六甲海峡所有过往邮轮进行拦截和检查。这个计划表面上针对伊朗，实质剑指中共的能源命脉，目的在对中共进行战略压制。美国防长克格瑟斯表示，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压制中共。中共在两会期间高调对台施压，台湾陆委会一改常态，严厉谴责附和中方讲法的台湾艺人，并准备依相关的法规查处。马六甲海峡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每年承载约 27.9% 的全球货物运输。对中共来讲，这个海峡更是能源供应的生命线，约 80% 的原油入口需要经过这个通道运输。有消息指出，川普政府近期频频动作，包括干预巴拿马运河掌控权，以确保美方对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控制权。若果美国成功封锁马六甲海峡，将能够掌控中共的外贸和能源输送动脉，进一步强化对中共的战略施压。而且美国或将对日本放行，确保其能源供应，进一步加强美日联盟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另外，据海外媒体报道，此前美军在菲律宾吕宋岛留低的提丰导弹系统，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频海作战团的1000多名陆战队员和水手，以及配属的技术装备，在2月底可能就已经部署到夏威夷雅湖岛进行休整训练，为下一阶段部署到吕宋岛做准备。这次规模可观的部署旨在支援前沿存在部队行动，而这些导弹的目标就是中共军队的渡海舰队。据美国媒体报道，9号，川普政府首次对中共军舰绕行澳洲进行了表态。川普内阁成员表示，完全了解过去几个星期中共军队在澳洲周边的活动。这些军舰基本环绕行驶澳洲，或者会经过西澳靠近美国弗吉尼亚级潜艇明尼苏达号的停靠地，美军正在密切监视。克格瑟斯表示，中共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有能力和意图威胁我们在印度太平洋地区的核心国家利益。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压制中共。另据美国之音报道， 海军陆战队司令史密斯透露，美国仲未有两栖舰，这个对海军陆战队至关重要。美军需要随时在国外部署三个这样的三舰支队，一个支队在东海岸，一个在西海岸，另外一个在日本。这个计划被称为 3.0。 印太司令部司令、欧洲司令部司令、非洲司令部司令都呼吁组建两栖戒备群、两栖战备支队，用于运送快速反应部队，因此 3.0 是必须的。海军作战部代理副部长基尔比表示，海军希望在2027年之前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习近平已经下令军方在2027年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川普4号就宣布在白宫设立了一个新的办公室，以重振美国军用和商用造船业，说这样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号召要非常迅速快速地建造更多的船只。10号英国外相拉米在 X 上发文表示，中共在南海的危险且破坏稳定的活动，英国及全球经济依赖这些贸易航线的安全与稳定。英国和菲律宾签署了一项联合框架协议，以加强国防和海事合作。上个礼拜，菲律宾和加拿大亦达成了类似安全伙伴关系协议。之前，菲律宾已先后和美国、澳洲和日本签署了安全合作协议。另一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协主席王沪宁7号参加人大台湾代表团审议时宣称，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对台工作，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坚决反对台独分裂以及外部势力干预等。中共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声称，几件美制武器改变不了台独消失的命运，台湾民进党的台独挑衅与以美谋独是螳螂挡车，注定失败。有观点认为，这番言论不单只是中共对台湾发出的文攻，更被视为对美国等支持台湾的外部力量的直接挑衅。中共对台强硬表态，实际上是反映出他们对于美中竞争以及民主国家声援台湾的现况感到焦虑。之前中共外长王毅在上个礼拜五重申，台湾在联合国的唯一称谓就是中国台湾省。随后包括侯佩岑、张韶涵和杨丞琳等多名台湾艺人的微博连续转发中共央视截图，附和台湾是中国台湾省的讲法。对此，台湾陆委会在8号晚发出声明，对这些台湾艺人提供最严厉的谴责，并将检视其行为是否违反两岸条例相关规范进行查处。文中强调，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共以意识形态控制文艺影视环境，每逢特定时刻就会动员台湾艺人政治表态，蛮横造反，凸显两岸体制根本差异。台湾艺人不应该为个人私利甘愿成为中共对台统战消灭自己国家的棋子。被羁押的南韩总统尹锡悦获得释放，等待最早在3月中旬推出的弹劾调查结果。南韩民调机构实测仪10号发布对1507名18岁以上的选民调查，指出尹锡悦所在的执政党支持率比2月底上升 5.1% 至 42.7%， 共同民主党支持率下降 3.2% 至 41%， 遭到执政党反超。韩联社报道指出，法院7号决定释放尹锡悦，亦推升了执政党的民调结果。国民力量在中青道、釜山、首尔等地区的支持率上升，在女性及保守阵营的支持度亦都增加。而在自认为中立的受调查者中，46.5% 表示支持共同民主党，31.1% 支持国民力量。总体来讲，50.4%的受调查者赞成政权交替，44%赞成国民力量连任，5.6%表示不清楚。赞成政权交替、支持共同民主党执政的受访者占据多数，但比一个星期前下降 4.7%， 赞成连任的选民比例上升 5%。 知名自媒体博主周子定表示，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现在在野党做得比较过分，然后激起了民间保守力量的反弹，特别是对前总统尹石月的审判，很多人是心怀不满的。但是目前至于下一届大选的胜负，结果仲难预料。虽然保守力量有一定的反弹，但是我有看最新的民调，仲是希望在野党执政的人数更多一些，所以现在来讲选情仲是比较焦灼。周子定指出，南韩的政治动荡将会对国际盟友带来波动。至于说整个南韩政局对东亚地区的影响，它最主要其实是影响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一个同盟。因为我们知道在野党李在明，他是比较亲中亦比较亲北韩的，所以特别在川普上任之后，国际上单边主义盛行的情况下，在东北亚美国和日本，南韩行政这个同盟最终会怎样走向，会受到南韩政局很大的影响。前央视记者王志安的前妻、前中科院气象专家李丁，近期在直播中曝光前夫暴行，称其不单止欺骗他离婚之后，令他在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国家贫困的生活了六年，仲曾经在婚内多次进行家暴。有一次家暴发生在坐月期间，之前无奈，李丁在王志安家中偷偷拍摄影片求助，期间遭到王志安闯入。在第二次影片直播中，李丁讲述后续情况，他的前夫因为李丁直播揭发他而报警，仲欺骗日本警察说李丁用刀威胁他和他的女朋友，以及不给小朋友上学。好彩警察问了年幼的女，个女直接否认了，亦记得以前他的爸爸王志安打过妈妈。李丁说，之前在北京的时候，他曾经因为王志安家暴报过警，警察还有记录。另一次我在北京外贝宫月子中心坐月，还挂着尿袋，王志安就在月子中心的护士面前家暴他，他有证据。在离开中国之前，李丁是微博认证的全国第一气象学博主，拥有884万粉丝，被称为毒舌气象师太，拥有优越的财务收入。不过由于王志安要求他前往日本，他最终被说服，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家，语言不通，却在抵达日本之后两个月之内遭到抛弃。而在中国大陆，他和前夫的婚姻状况还未解除。在离婚之后，王志安每个月只给他和个女八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4000一个月。在东京生活非常困苦，有时候他还会被要求参与撰写前夫王志安的自媒体稿件。李丁表示，有时候他真的忍不下去了，王志安的团队成员劝他忍一忍，不要出声，但是他现在真的没办法撑下去了，只能到网络发声求助。他提到王志安和女朋友育有子女，怀胎九个月之后才跟他说，违反了之前王志安讲好的以后将所有的爱都给个女。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亦遭到前夫和女朋友的挖苦，现在王志安还要剥夺他对个女的抚养权。个女因为要和王志安女友见面、吃饭等做法非常抵触，亦影响了李丁，因此他和前夫发生了争执。X 平台网友三新石发布贴文说，看到这个语无伦次不成声、边直播边手震到蓬头垢面的女性，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抛开意识形态，李丁当年的自媒体影响力不是王可以比拟的。博士后，中科院大气物理学所专家、科普作家协会会员，有800万的粉丝频道，被王志安害成这样的样。亦有网友愤慨表示，王志安就是个城市版董志文，即是铁链女的丈夫。我和你们讲句实话，当李丁首个直播中，王志安在嚣张的你和我滚的声音中，那个五谷丰登的大肚腩这么核突地出现在屏幕中的时候，当他打电话誓要将前妻送入监狱的时候，他就想讲，这种家暴犯 PUA 诈骗犯不应该主动滚出宇宙吗？ 1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对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 的削减已经尘埃落定，约 83% 的项目被取消。他特别感谢了马斯克美国政府效率部团队的工作。纽约时报说，两个人曾在川普面前爆发激烈争吵，随后川普发声明表示这个是假新闻。卢比奥在 X 上发帖说，感谢美国政府效率部和我们辛勤工作的员工，他们的日夜奋战实现了这项姗姗来迟的历史性改革。在与国会的协调下， USA 剩余 18% 的项目，也就是大约1000个项目，现在将由国务院负责运作。之前纽约时报曾说，马斯克在上个礼拜五内阁会议期间公开指责卢比奥没有开除任何人，刻意抗命，两人随即爆发激烈口角。随后川普亲自在 Truth Social 以英文传大写回应，马斯克与卢比奥关系好好，除此之外的声明都是假新闻。随后川普还附上自己全名的大写缩写 DJT 以示慎重。不过根据最新曝光的现场画面显示，当马斯克在开杠时，卢比奥面露嘲讽，身边的川普轻轻拍卢比奥的手臂，似乎希望他保持冷静。有媒体评论，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对川普未必是坏事。不过马斯克是头号大金主，又是裁员大将，卢比奥则是他内阁中排名第一的国务卿，更何况新政府才刚刚运作一个几月，如果闹出激烈内讧，恐怕会令反对党见缝插针，川普才亲自署名否认。美乌在沙特进行和谈相关对话，欧盟10号发起财长会议，试图通过联合借贷机制、欧盟基金、扩大欧洲投资银行等手段，筹集防卫欧洲地区的军事经费。川普政府主张不再使用大量军事援助支持贡献不足的北约盟友，而且认为北约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的付出并不对等，如果美国遭到攻击，十分怀疑北约国家是否亦会伸手相助给予保卫。在这种背景下，欧洲国家主张增加国防预算，其中包括对乌克兰提供更多支持。欧盟轮值主席国波兰的财政部长多曼斯基表示，由于安全形势快速演变，欧洲必须要深刻反思本土国防开支的未来。各国财长希望以欧盟预算作为担保，以筹集1500亿欧元的国防贷款，同时鼓励更多具有军民两用功能的项目。另外，亦探讨扩大欧洲投资银行贷款范围至国防领域的可能性。欧盟委员会准备允许所有27个成员国在未来4年内，每年额外将增加国防预算至 GDP 的 1.5%。这部分开支不受欧盟政府债务限制的影响。外界预计欧盟的最终决议会在6月出台，包括德国在内的多个国家认为，国防项目通常需要10年或更长时间的投资，因此他们希望这项规则的放宽成为长期政策。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